那么我们今天呢，首先要考虑怎么突然挑到约翰福音来了。好，我们不是已经好几周在路加福音了吗？怎么突然跑到这来了？我们知道我们基督生平这个学习是尽量按照的时间顺序来讲的，因此我们需要判断。好，路加福音这个讲到17-18章的内容啊，是不是顺着继续这路加福音的顺序往下讲呢？或者说有没有别的这个经文可以是按时间顺序与路加福音18章有关系的？首先呢，我们要简单回去介绍一下我们最近在讨论的内容。首先呢，我们在这个路加福音17章，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已经这个过了约旦河。很有趣的是，我们也知道这个是约翰告诉我们的，他过了约旦河在哪里？在腓利亚，对不对？腓利亚服侍天主，也就是过了约旦河那个地方。然后呢，上周我们看到17章的10节。也就是关于仆人的这个比喻，然后呢，当我们读到17章的11节，他就告诉我们，耶稣往哪里？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所以我们突然看到耶稣已经换了一个地方了，他不在腓利亚了，他已经就再次过了约旦河，往西走，然后呢，已经在撒玛利亚和加利利了。那我们可能需要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那为什么突然去撒玛利亚加利利呢？而且他是怎么去的？这个是我们需要问的问题。那很有趣的是什么？我们之前学这个约翰福音10章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他已经告诉我们耶稣已经就是去腓利亚了。我们看一下，就是约翰福音10章的40至42节，也就是11章的前2节经文。圣经这样说，他说又往约旦河外去，到了约翰从前实习的地方，就住在那里，有许多人去见他，他们说约翰一件奇事也没有做过，然而他指着这个人说的话是真的。42节，在那里信耶稣的人就多了。好，在哪里？在过了约旦河，约旦外的那个地区，约旦以东的这个地区啊。然后呢，我们就来到这个11章的第1节，也就是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因此呢，其实如果我们从考虑一下时间关系，我们发现路加记载了在腓利亚耶稣讲的和做的很多事情，但是没有告诉我们他为什么离开了这个约旦和外地区。我觉得约翰才告诉我们，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约翰福音11章。也就是说，他怎么离开了约旦河外地区，又回到了加利利和撒玛利亚？实际上，他是先去了犹太，去这个叫拉撒路复活，从那里就再往北走，到了加利利和撒玛利亚。好，所以实际上这么一个过程，我们可以理解在发生的事情。那我们在11节呢，我们这个内容就可以理解，从想象文中11节的前半部分应该是耶稣还在哪里？还在约旦河外地区，听见拉撒路的消息说我们应当往犹太去。好，就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约翰福音他把腓利亚这个事情告诉了我们，后面说他怎么离开了腓利亚。路加福音告诉我们在腓利亚地区所做的许多事情，但是不告诉我们他为什么离开，只是告诉我们在这个事情之后他后来又去了加利利和撒玛利亚。所以说这么多，我就是想让大家明白我为什么会按照这个顺序来讲，因为我觉得是这个是最合理的时间顺序了。但是在11章呢，我们首先要看到第一件事情，也就是拉撒路他的疾病与逝世。好，这个是1到16节，也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主要部分。好，那么在这个 前半部分呢，我们首先可以看到他朋友的请求。我们先读一下一到三节，我们读一下一到三节。圣经这样说：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他说住在哪里？伯他尼，就是马他玛利亚姊妹所住的村子。他说这玛利亚就是用香膏摸主，又用头发擦主脚的那个妇人。这患病的拉撒路是他们的兄弟。好，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在第二节看到一个介绍，他介绍了谁？他介绍了这个患者，他介绍了拉撒路，他突然提到了拉撒路这个名字，但是圣经到此为止没有提过拉撒路，我们不知道他是谁。很多人要把这个拉撒路和路加福音十六章的拉撒路要放在一起，但是这个是不合适的。为什么？因为我发现他不是一个人，那个拉撒路是一个乞丐，是个穷人，而且是天主说已经死掉的人，对不对？已经不在的人。但这个拉撒路他是有一定的我们可以说家庭背景应该是蛮好的，他有房子，有比较好的环境，好，并且有两个爱他的姊妹，所以把他两个放在一起好像不太合适了。但是圣经说他名叫拉撒路，然后要介绍一下，那他怎么介绍？首先呢，他要提一个地名，住在哪里？伯特尼。好，伯特尼也是耶路撒冷的东边，也就是在油果山的边上。好，其实从耶路撒冷走到伯特尼其实也就几个小时，甚至更快的路了。也就是说过了一个油果山，那么就是耶路撒冷了。在我们十一章的十八节，圣经这样说：伯特尼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六里路了。好，你可以明白其实不是一个非常远的地方。很有趣的是什么？旧约圣经中没有提伯特尼这个地方，在新约中呢是耶稣经常去的地方。好，旧约没有，新约也是耶稣基督经常去的。那为什么经常去呢？因为他在那里有他所爱的人，他所认识的人。咱们看一下路加福音十章，在路加福音十章三十八节应该是第一次耶稣提到马他玛利亚拉撒路的家了。他圣经这样说，他行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乡村，有一个妇人名叫马他，他说迎接耶稣到自己家里。好，那从我们这里可以看到，这个马他呢，他年纪可能大了一点啊，他有自己的房子，有自己的家，从乡村文中感觉丈夫已经不在了，我们不太清楚具体是什么情况，但是这个家是谁的家呢？是马他的家，对不对？他迎接了耶稣基督。那圣经告诉我们，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他就是个乡村，这是一个小地方啊，不是一个大地方，一个小地方。那里有一个愿意接纳耶稣基督的家庭，这个就是马他、玛利亚和拉撒路的家。虽然这个伯特尼在新约中，在旧约中不出现，但新约中就很著名了。为什么成为很著名的城市？因为耶稣在伯特尼行了一个在耶稣服事中算是最有影响力的神迹。好，我们可以说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一章所做的直接导致了十字架的这样的一个结果，也就是说在他做的这样的事情直接影响了法利赛人祭司长开始商量，就是他们最大的法会啊，开始商量怎么解决耶稣这个问题。好，但是我们也得明白，伯特尼是离哪近呢？耶路撒冷。所以耶稣到伯特尼实际上也是有一定的危险。那圣经提到谁？他提到马他，也提到玛利亚。圣经在介绍拉撒路的时候，首先呢要提及他的姊妹，他两个姊妹， 为什么要以他的姊妹来介绍他呢？因为拉斯路我们不清楚，我们不知道，他可能是年纪小吧，但是圣经到十一章为止没提过他，但突然提到了他，以把他和玛利亚的名来介绍。那很有趣，在十一章二节圣经说什么？他说这玛利亚，首先呢要详细告诉我们这个玛利亚是谁，就是用香膏抹主、用头发擦主脚的那妇人。好，那他主要要用谁来使我们认得拉撒路？要用玛利亚。那这个其实也很有意思。那我们都知道耶稣是有妇人用香膏摸过他的脚，擦用头发擦干，对不对？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什么？发生了两次，而且发生的两次呢是不一样的时间，不一样的地点，擦耶稣脚的妇人也不一样。好，第一次是什么时候？鲁加福音第七章36-50节。鲁加福音是第七章呢，圣经告诉我们这个第一次是一个有罪的妇人洗耶稣的脚。那些法利赛人看见他这样洗耶稣的脚，你知道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吗？他们说，如果耶稣知道那妇人是什么样的妇人，他不会让他摸他的脚。那这意味着他是一个罪人，大部分的人认为他是一个妓女。圣经在那里说这个表达的是什么？这个他洗脚包括抹香膏，目的是要表达他的信心。耶稣在以这个行动来做了什么？来赦免了他的罪，并且说因为他赦的罪多，他爱的也会多。所以那次讲的是信心与爱的主题。那第二次是什么时候？第二次记载在马太福音26章和马可福音14章。这两次是一次啊，一个就是马太是26章和马可14章记载了一次，也就是第二次，耶稣有妇人拿香膏洗他的脚。第二次呢，圣经说是为了表明他的死，他说这个是为了他的埋葬而施行的，给他预备自己身体的。很有趣的一件事情，也就是说在第二次发生的时候，第一次大部分的人会觉得这个是抹大拉的玛利亚。好，第二次呢，我们就可以判断出来这个是指伯塔尼的玛利亚，或者拉撒路的这个姊妹玛利亚。虽然名字一样，但是实际上人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学习这个第二次，我们发现耶稣说的一句话非常有趣。在26章13节，圣经说，我是在告诉你们，普天下无论在何处传福音，也要述说这妇人所行的，叫人纪念他。耶稣在这里说他必因这个事情出名，很多人会知道他，会了解他，因为无论福音传到哪里，他的故事也要传播。这个很有意思。那当约翰要介绍拉撒路是谁，他以谁为名呢？以洗耶稣脚的玛利亚来介绍他兄弟他弟兄这个拉撒路的。很有趣的是什么？第二次洗耶稣的脚，你不知道你们意识到了没有，是在哪里洗的呢？圣经告诉我们是在伯塔尼，对不对？这是在伯塔尼洗的，也就是说什么？也就是说这个证明了这个玛利亚不是路加福音七章的玛利亚。好，我们知道路加福音七章到了马太福音26章已经过了一年多的时间，并且地点不一样，它的环境不一样，这个洗脚的意义不一样。第二次圣经告诉我们也是在伯塔尼，也就是这里。很有趣的是什么？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路加福音洗脚的时候从来没有提及过这个妇人的名字， 这两次无论是我们认为的摩达拉的玛利亚，或者说第二次的波塔尼的玛利亚，无论如何我圣经没提，但是约翰给我们提了，说哎，就是他，好，就是他。这个其实也是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那这几个人与基督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这个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耶稣常住在他们家里。好，我们知道当时过节的时候，你必须去耶路撒冷过节，那你得找个地方住啊。耶稣同常住的住在哪里呢？住在波塔尼，也就是玛利亚马他的家里。我们后面会看到一句也是很重要的一句话，他说耶稣素来爱惜马他和他妹子并拉撒路，也就是说天主与他们关系也是比较特殊的。很多人认为哎呀，基督能跟人有特殊的关系吗？可以啊，对不对？我们有谁？我们有这三个人的例子为证。还有一个例子，约翰，写约翰福音的约翰，圣经他形容自己为耶稣所爱的门徒。在最后晚餐的时候，谁离基督最近呢？是约翰。好，所以我们要明白，实际上这个并不是偶然的，也是教导我们关于做耶稣朋友的，或者说关于做耶稣所爱的人。这个也是也是一种特殊的关系。但我们在第三节可以看到姊妹的邀请啊，这个邀请是什么？他们表达的信息是什么？他说他们姊妹就差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主啊，在圣经中是信徒或者耶稣自己的门徒称呼耶稣的方式，他们以此来表达他们的信心，他们是相信他的。好，拉撒路不是一个不认识基督的人，不是一个对基督怀疑的人，或者说保持自己想法的人，他是一个相信的人。但是我要你注意，他们没有求耶稣来，看到了吗？他没有说耶稣请赶快过来啊！他们没有告诉耶稣做什么，他们没有说耶稣啊，我们需要你治他的病，有没有说？没有。他们没有，因为他们在路加福音而约翰福音 四章估计听过耶稣在一地，就是还没有到病人那里说一句话，那个病人就好了。他们差遣人可以告诉耶稣说，耶稣啊，我们这个拉撒路病了啊，能不能说一句叫他好了？没有。我想要大家注意的事情，也就是说这两个姊妹没有要求耶稣解决这个问题，只是说你所爱的人病了。他们差遣人只有一个目的，告诉耶稣拉撒路病了。他们只是讲他们自己的苦处，他们自己面临的艰难告诉耶稣，并且相信耶稣会同情。他们认为说这么多够了。你觉得他们说这样的话是有什么目的呢？你觉得吗？他差遣人去找耶稣告诉他这样的事情，走了可能两天路，就是为了告诉他这个事情，对吧？只是为了让耶稣知道这个消息吗？我感觉他心里还是有一些欲望。但是他们的方式是什么？你所爱的人病了，这个很重要。那为什么他以什么理由，或者说怎么形容基督与拉撒路的关系？他没有说，你注意他没有说什么，他没有说你的门徒病了， 他没有说很爱你的拉撒路病了，他说你所爱的人病了。他们认为耶稣会怜悯他。其实这个我觉得很重要，为什么会觉得他会怜悯他，怜恤他，与他们同情？因为这是耶稣所爱的人。他没有说爱你的人。有的时候我们向天主求的是，主啊，我很爱你，我很虔诚，求你怎么怎么样啊？估计耶稣听的就觉得很逗了，对吧？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忠诚，我们的爱，最多也就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有时候好，有时候不好。我们对天主的爱确实是大有缺陷的，但天主的爱，他对他儿女的爱是永不改变的。所以当他们说你所爱的人病了，实际上他们是以什么来求天主怜悯他？以天主的爱，而不是因为他们对天主的忠诚，他们的朋友关系，他们的那个感情。拉撒路自己的信心没有，他说你爱他，你爱的那个人他病了。其实我们始终需要记住基督对我们无底的爱，而非我们自己懦弱的爱，是天主施恩的主要原因。好，我们不要以为着因为我们厉害，天主必怎么怎么样。其实天主以自己他的爱，他的忠诚为理由。当我们遇到困难时，我们就应该寻求主，就像这两个姊妹一样。拉撒路病了，他们想到的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差遣人去找耶稣来。可惜好像我们的反应不是这样子，我们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我来解决，我努力，我找自己的办法。哎，我有个朋友，哎呀，我这个父母有一个认识的，对不对？我要解决这个事情，这是我们的反应。但是玛利亚的反应是什么？哎，你去告诉耶稣吧，你去告诉耶稣吧。诗篇46篇第一节，圣经怎么说？天主护庇我们的，是护庇我们的，是赐我们力量的。当患难时，急险救急，天主是愿意拯救他子民的，愿意施恩于人的。但问题是我们经常不愿意求，刚才我们唱的一首歌，不在恩座前求嘛，对吧？我们不愿意祈求。所以我们可以从玛利亚学习的重要的一件事情，也就是说可以关于就是我们怎么祷告天主，我们怎么依靠天主，信心的表现，其实我们可以从他们学很多。他们没有将自己的想法告诉耶稣说，你主啊，我求你这样处理。就像我刚才说，主啊，你说一句他就能好了，你赶快说呀。你现在要出发估计来得及，主你赶快出发吧。没有，他没有出自己的想法。其实我们祷告中经常是给天主出建议，这个显出我们的愚蠢。天主不需要我们的建议，因为天主爱我们，愿意为我们伸冤，愿意拯救我们，愿意在患难时帮助我们。但是我们要明白，他要按照他的方式去做，就像我们现在一会儿要看到的，他没有直接去了，他没有直接说一句话叫他好了，他的意思是这个事我要按照我的意思，按照天主的旨意去做。这个也是为什么诗篇37篇第5节圣经这样说，他说你们 将你们的事交托主，依赖主，主必成全。你注意他没有说将成全的方式告诉主，他说将这个事情交托于主，依赖主。依赖是一个实际的东西，它不是一种心理的感情。依赖主就是当我把这个事情交托主之后呢，我就按照主的意思去做，这个叫依赖。依赖不是主我求你帮我这个事情，但是我就不听你的，我还要找别的办法，这个不是依赖。依赖是交托于主，并且放手说，主我希望按照你的旨意成就，主我希望能按你的意思成就。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院的祷告是什么？主求你按照你的意思。有的时候我们的祷告更多是在求自己的意思，这样的祷告其实是不合适的。我们应该在求天主的意思，我们应该把我们的事情交托于主，依赖主，他必成全。所以有的时候这个都很重要。首先交托于他，这个意思是我不在这个事情再继续的这个说，哎，这个是我要做成的，这个我要担当这个责任，这是我要做的。没有，我们应该把它做什么？交托于天主，这是天主要成的，这是天主要做的。然后呢，天主后面没有说那行，然后天主必成全。没有，如果我们忘了第二步就是依赖天主，那还是不行的。我们必须交托于他，依赖他，然后看天主按照他的意思成就这个事情。这个非常重要，在我们天天的祷告中，我们需要可能调整我们对祷告的理解，并且我们祷告的方式。但是你会发现这样的祷告会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当我们把这个事情交托于主，并且说，主啊，你所说的，你说说的，你叫我做的，我都要遵行。当我把我自己身体交到主手中，我自己的未来交到主中，我自己的一切交到主手里，这个才叫依赖他。我把这个交托于他，我完全依赖他，那我可以晚上完全安全的、平安的去安息。为什么？因为我已经交托于天主，并在依赖他。问题是什么？我们还是不愿意把事情交托于主，不愿意依赖天主。所以这个其实我们可以从马他和玛利亚来学习的。但是我们今天看的第二点，也就是四到六节，是耶稣故意的延迟。你说什么意思？咱看四节，首先从四节开始，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天主的荣耀，叫天主的儿子因此的荣耀。那我们可能需要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句话是向谁说的？是给拉撒路他姐姐们差遣的人听的吗？还是给他自己门徒听的呢？其实我觉得他两个应该都在，两个应该都听见了。姊妹得知基督的消息，门徒也听到耶稣所说的。但是可能门徒他们对这句话的理解和拉撒路姐姐们马他玛利亚对这句话的理解不一定一样。为什么？因为马他玛利亚可能听到的是，这不至死，感谢主，太好了，对吧？一下心里就得安稳了。但门徒可能够更注重的是后半句，因为他们应该听得耳熟，也就是耶稣所说，乃是为天主的荣耀。他们之前听过类似于这样的话，咱们看约翰福音九章的三节，圣经这样说，耶稣回答说，不是他自己的罪，也不是他父母的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天主的作为来。 什么意思？也就是之前门徒在讨论这个病人的病到底是什么问题，然后耶稣说这个是要显出我的作为来。所以当门徒听见啊，这是为了天主的荣耀而患病的，那他们可能会想到的什么？他们会想到，哇，这个是与奇跟奇迹有关系，跟天主证明他自己的身份，跟他的荣耀有关系。因此他们可能心里在说，哇，那这个要发生什么事情了，对不对？那这个和姊妹的理解可能不一样了。在约翰福音二章十一节，我们会发现耶稣这样的事情都是与行奇迹有关系，与行启示有关系。二章的十一节他说，这是耶稣第一次所做的启示，是在加勒利的加勒利的加拿做的。他说显出他的什么荣耀来。你注意，显出荣耀与什么有关系呢？与奇迹有关，与奇迹有关。在十一章的四十节，关于拉撒路复活的这个事情，注意耶稣怎么说？耶稣对他说：“我不是说你若信，必能看见天主的荣耀吗？”他再次提醒马他关于他之前说过的话，也就是说，这个荣耀是与我显出能力、行奇迹有关系。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门徒听见的可能是后半句，为了天主的荣耀，但是可能马他他们听见的是前面，不至于死。那确实，最终不至于死。这个拉撒路，耶稣走后不是在坟墓中，对不对？他是活着的。但是当我们看到马他与玛利亚的反应的时候，其实我们也知道，他们可能以为着他不会去世的，他不会死的。其实咱们看最后呢，在这个十一章的五到六节，圣经说，他说耶稣素来是爱惜马他和他姊妹的，和他妹子，病拉撒路。好，听见拉撒路病了，仍在所住的地方，单眼了两天。为什么这里突然说到耶稣爱他们？这个不感觉有一些突然吗？他已经前面可能说过啊，他们关系很好，对不对？我们已经介绍过了。但是到了第五节，他还得现在去再告诉我们，再详细的告诉我们，天主是与他们的关系。他说耶稣素来是爱惜马他和他妹子的，并拉撒路。估计没有这句话，我们可能会怀疑天主对他们的爱，会不会？当我们直接读到说耶稣知道拉撒路病了，但是选择在那儿单眼了两天了，我们会不会说，哦，主是不够爱拉撒路？如果他真爱拉撒路的话，他不会单眼两天嘛，对吧？他会立马去。其实他在这里所表达的意思，实际上天主在按照他的意思做事情，不是因为他不爱惜拉撒路，而是因为他爱惜他。天主不成就你的意思，是因为他爱你。这个如果我们能明白这个道理，会改变我们的人生。我们很多人有信仰是为了叫天主成就我们自己想看见的，我们自己的欲望，我们自己的梦想。但是天主不使你在这些事情上按照你的意思来成就，给你你想要的。其实他是爱你的。你可以想到一个父母如何对待自己的孩子，他会给他孩子所要的每一件事情吗？不了。为什么？因为他爱他的孩子。同样天主也是如此。在以赛亚书三十章的十八节，圣经说，虽然如此，主仍等候，要施恩于他们，施恩于你们，要行起怜悯你们，因为主是行仁是行仁义的天主，凡仰望主的便为有福。他的单眼应当使我们仰望。等天主不醒的时候，等天主还延迟，等天主不直接 解决问题的时候，这个不应该叫我们失望，说哎呀怎么会这样呢，而应该想是我们怎么样仰望他。为什么？天主的本性，对吧？他要施恩于你们，要行起怜悯你们，因为主是行仁义的天主。没有说他可能会行仁义，他说他的本性就是行仁义的主。那么这样呢，我们当我们看到怎么这个事情还没有解决的时候，我们的反应该不是说哎呀天主你这样的，而是应该说主啊，我知道你有你的意思，主啊成就你的意思，做你要做的事情。也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对不对？交托于天主，依赖他，他必成就。下一个也是最后一段，就是7-16节，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决定下犹太去。耶稣决定下犹太去。咱们看7节，圣经怎么说？他说：“后来对门徒说，我们一同再往犹太去吧。”我觉得很有趣，耶稣没有说咱们去波他尼吧，他没有说咱们去见拉撒路吧，他没有说咱们去马他家吧，他说什么？咱们一同往犹太去。好，我有个问题，波特尼在哪一个地区呢？犹太了。他说的有问题吗？没有问题。但是我觉得每圣经中的每一个词都是很重要，他没有说波他尼，而选择说犹太的原因可能是在给门徒，他在教导他的门徒，给门徒一个在实验他门徒吧，也是给他们一个机会表示他们的信心。那上次提到犹太区犹太时候是什么时候呢？咱们看他离开这个犹太往约旦河外去的时候，也就是在约翰福音10:39，圣经说众人要怎么样，要拿他，耶稣就脱离他们的手走了。在这里实际上耶稣在说犹太，门徒第一个反应会是什么？啊，那不是要抓我们的地方吗？那不是要杀你的地方吗？你看我说的对没有？咱看8节，门徒说：“夫子，犹太人进来要拿石头砍你，你还往那里去吗？”你看耶稣说以犹太这个字，一下子门徒就想到上次在耶路撒冷附近所发生的一系列的事情，他们逃到约旦河外的这个经历。你真的要回去吗？他们不能理解，这里显出他们信心不足。你注意耶稣没有说你们自己要去耶路撒冷，虽然这样说也天主吩咐我做那我就做嘛，没问题，但是他说我们一同去，他在说我要与你同行，咱们一起走。门徒说：“主啊，你是不是疯了呀？难道你忘了上次所发生的事情吗？”对吧？那耶稣的回答非常有趣，但是值得我们思考，也就是9-10节。耶稣回答说：“白日不是有6个时辰吗？人在白日里走路，就不止跌倒，因为看得见世界上的光。”哎，你说这有什么意思？好，咱们想一想，前面这句话，白日不是有6个时辰吗？好，这个是中国古代说法，6个时辰嘛，啊，也就是当在白天中可以分固定的时间，好，总共10晨有6个，对不对？他意思在说什么？白昼有固定的时间。好，这是他表达的意思。而且在圣经中他常用白天或者白日或者白昼来形容他在世上的时间， 很有趣。他在说百日有六个时辰，他的意思是百天有他固定的时间了。好，有我们可以考普的，如果你看到现在中午了，十二点整了，哎呀，怎么天黑了？不会这样的，对不对？因为还是百天了，是不是？那耶稣经常以百天来形容自己服事的时间。咱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约翰福音九章的我看一下九章的四节，我没有打 PPT 上啊，不好意思，约翰福音九章四节，大家可以翻一下。九章四节，他这样说，他说乘着百日，哎，这个百日不是十一章的百日，是啊，对不对？乘着百日，我应当做差我来者的事，黑夜讲到没有人能做事了。你注意他形容他来世上所做的事情应该是乘着什么时候做呀？白日，也就是说他还所固定的时间内必要完成他要完成的事情。他说什么？人如果在白昼行事，就不知跌倒。他的意思是，如果我按照天主所固定的时间叫我完成他要我完成的事情，我怕跌倒吗？不怕了，因为他是在行天主的旨意。我要大家看看，约翰经常用这样的这个话来表达这个意思。大家可以翻到约翰一书的这个一章。约翰一书一章六到七节，我们若说我们与天主同心，却仍在什么黑暗里行走，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言，不遵真理。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天主在光明中，就是与他同心，他的儿子基督的血必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好，这的光明和黑暗是不是和约翰福音的白日和黑暗相同？是的。他在这里说，我们若说与基督同心，却在黑暗里走，换一句话，逆着天主的旨意走，明白吗？我们在说谎言，不遵真理。我们若在光明中行，换一句话就是遵着天主的旨意行，是吧？如同天主在光明中，就是与我们同行。他儿子的耶稣基督的血必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在十一章的十节，他说：“人若在黑暗里走路，必要跌倒，因为什么？没有光。”他的意思是，如果你随着自己的意思过你的日子，你是跌倒再一跌倒，除了跌倒起来还得跌倒，不能走路。他的意思是你无法在黑暗中做天主叫你做的事情。换一句话，也就是说，除非天主在有天主的帮助，他的引导，你不可能不跌倒。好，也就是说，当我们行与天主之意相反的事情，结果就是跌倒，跌倒，跌倒，跌倒。这是他在表达的意思。所以他对他门徒这句话不是在说什么奇怪的话，他在告诉他们说，我来世做的事情有时间的，都是天主定的，我要按照天主的旨意去做。你若留在这里，你可以留，但是你若不遵循天主的旨意，你就在黑暗中，你与天主逆行了，对吧？那这样你必跌倒。他的意思是说什么？顺从天主是唯一的选择。如果你要不跌倒，如果你不要犯罪，跟随天主，走在他的荣光中，走在他的旨意中，是唯一的选择。那当我们选择我就要走我自己的道路，但是天主给我们设的道路是往那个方向走的时候， 我们跌倒的时候，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各种各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在说，哎呀，主啊，为什么，对吧？然后主说，你不在白日行走，黑暗里走不是很容易跌倒吗？其实就是，对吧？就是不知道你们在真正的森林特别黑的时候试过走路，好像我们现在年轻人都没这个机会了，哪儿都是路灯啊，都是灯啊，但是你到森林里，然后你把所有的灯光关掉，然后你试着在月亮不亮的时候走路，挺可怕，真的很可怕。因为你走的这，因为不平嘛，我们现在的这个地都是给设计成平地了嘛，我们走路走到哪儿都是走平度啊，上坡下坡都是台阶，对吧？但是你发现在自然界里面没有不平的，没有平的地方，都是不平的。所以你在森林里经常，虽然白天也会这样子走着走着，然后突然下去搬米，嚯，然后完了，对不对？然后或者这里有一棵树，这里有一个倒的一块木头，哎呀，各种各样情况阻碍，那这个就是在黑暗行走。他是在说我们如果不按天主的旨意行，我们就像这一个人在森林里面黑也没有灯光在过我们的日子。其实这个谁不会跌倒的，对吧？我们看下一段，下一段就是十一章的十一到13节。他说，耶稣说完这话又说，我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12节，门徒说，主啊，他即睡了就可以好了。而耶稣说这话是指他死说的，门徒以为是照常睡。我们也会以睡眠来形容，对吧？死亡的，这个是常见的一个表达。但是门徒是在不在想耶稣说的话，他在想什么？他在想去犹太这个路程，他们在犹太会遇到什么艰难？他们只是在想什么？别去了吧！你注意他说什么？那睡了倒好啊，对吧？睡了那说明能好了呀。一个人病了就要他好好睡觉，你发现哎，也许能好很多，是吧？他说：“哎呀，那他睡了那太棒了。”你想在没有止疼药的社会中，一个病人患病的很厉害能够睡着，真的是一个好事情，说明已经有好转了。我们现在做什么？吃点止疼药直接睡了，对不对？但是他，你想的，如果你不吃那止疼药，你能睡得着吗？好像不行了，经常是不行的。但是一个人能睡着啊，这个真的很不错嘛。所以他们觉得，哇，那你都说他睡了，我们就不回了吧，对吧？耶稣14到15节说，耶稣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拉撒路死了，我不在他那里，我却为他们欢喜，好叫你们信我。他说我不再发生这个事情，我为你们高兴，好叫你们做什么？信我。他的门徒难道是废心徒吗？也不是。他的这个信是指他们在面临去犹太地区的时候都是怕的不行了，对不对？哎呀，我们不可去了，哎呀，这太，哎呀，这个事情那个事情，哎呀，你个，这不是要砍死你的人呢，咱们去那里干嘛？但是一个能叫死人复活的天主，他与你同行，你怕什么？对吧？你怕什么？他在说，我看我这个他死了，不在他那里，我却为你们欢喜，好叫你们信我。如今我们一同往那里去吧。好，那他的意思是咱们走吧。然后有一个门徒说起话来，这个门徒呢，他的名比较臭，为什么要臭名呢？因为他是怀疑耶稣的那个人。为什么说怀疑耶稣的那个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复活有多马不在，但是耶稣来到门徒中间，有10位门徒，有大已经出卖耶稣，已经把自己吊死了，已经不在了， 然后没有多马这个人，这个门徒，然后回来的门徒说，哎呀，耶稣复活了。然后多马说什么？除非我能摸到他的伤口，我把我手放在他肋条，我看到的手，我不会信的。好，我们经常叫他叫怀疑的多马嘛。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虽然可能他的信心有一些问题，但是最起码他是有一些信心的了。在十六节他说有一个门徒多马，有叫基督摩，他说对别的门徒说，这个不是对耶稣说，对别的门徒说，我们去和他一同死。那多马的问题在哪里？他觉得耶稣能够保护他们吗？好像不行。所以他确实这句话是有一些缺陷，耶稣刚说我在白日所做的事情难道会跌倒吗？是吧？我按照主的意思做事情，这个他没有明白，他没有搞清楚。但是我们可以说他的信心是他导致有一些热心吧，那去吧，和他一同死。最起码这个信心是可能比其他门徒能好一点。他们都是不太愿意去的，有一个多马说呢，咱去死吧。有一个愿意去的。那我们学习拉撒路这一部分经文的时候，我们首先呢，我们可以学习很多，我们可以学习耶稣与拉撒路很特殊的关系。你所爱的拉撒路病了，圣经告诉我们，他素来是爱惜马他、玛利亚和拉撒路的。其实，我们也要明白。实际上我们与天主的关系应该也是如此的亲密，我们应该与他不只是我遵守他的道理，这是他本书，这是我的规条，然后我遵这个规条就行。没有，天主是存在的，他想也与我们有交流有关系，对不对？我可以认识他，他也可以认识我，借着他的话语认识和了解。好，那我们应该与他有如此亲密的关系。但是第二，我们可以看到马他和玛利亚的这样的信心，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愿意仰赖天主拯救，并没有要求天主做什么，只是说主，你爱的人病了，知道天主必怜恤他，必与他们同情，并且会按照他的旨意去遵行。最后我们可以看到门徒的不信。耶稣说我要去犹太了，门徒说我们不去了。你在想什么其实我们经常在这个故事中更像门徒这样的，主，你要我做这个事情，难道你不知道？对吧？无所不知的天主，你还能教训他什么？对吧？你还能教导他什么？其实他给我们的命令，他叫我们做的事情，不就是最好的吗？是吧？没有比这个再好，只是我们不知道，我们不愿意在百日中行事做走天主要我们走的事情，我们更愿意在黑暗里。这个黑暗是什么？自己的意志，随着自己的意思，自己的想法。圣经把这个叫做黑暗里。圣经也经常说我们像瞎子领瞎子一样，那瞎子不就是在黑暗里行事吗？我们找一个跟我们相同的人，跟我们差不多的人，思想差不多的人，然后我们都互相鼓励，你做的那个选择太棒了，不，你太棒了，你太棒了，对不对？然后我们都互相夸，我们都一样瞎眼看不见，但是都觉得都走得都特别好，是吧？这个就是在黑暗里行事。好，我们要特别小心，不要随着自己的意思，乃要做天主叫我们做的事情，这样我们可以与他同心。你注意约翰福音用的那个字同心，心灵的心嘛，也就是说当我们与走天主要我们走的道路，与他这个走的是一个方向，那一下子我们就与基督同行，是吧？不是个逆行关系，现在是个同行关系。我问你，马他、玛利亚和拉撒路与耶稣的这个亲密关系是怎么来的呀？是因为他们愿意与天主同行，与天主同行。那这样子，我们就与他有同心，与他同行，就会与他有同行。这个是 这个关系亲密关系的主要来源。